会看那个 thesis， 要看那个 antithesis， 好像是两方面相反的一些的讲法，让弟兄姊妹觉得很不知道应该怎么侍从。那我们把这两方面的经文呢，好像表面矛盾或者相反的经文呢，把它注意抽出来，然后做个整合，然后做个 synthesis， 就叫正反合。譬如说我们开出经文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二章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James 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把这个因着行为把它画起来。哇，假如马丁路德看这段经文，他一定受不了。所以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马丁路德把雅各书当着草木和谐，不把它放在重点里面。怎么会我们称义是因着行为呢？明明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究竟是因着信称义，还是因着行为？你发现这两个讲法有一点好像表面的什么矛盾，一个正一个反，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解经学上面做一些的 study。究竟雅各书里面第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的，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发现从上文他讲到信心，第二章十七节，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所以雅各所关心的是一个真实信心的证明。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信心呢，还是假的信心呢？要靠什么去证明啊？靠行为。所以雅各所关心的不是那个得救的原则、得救的方法，乃是真实信心的那个的证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四节的话，应该是说怎么证明人称义是因着什么行为。因为是因信称义，但是问题怎么知道你这个信心是真实的呢？你真实的信心才真正的称义。所以信心跟行为是一体两面，不应该分开的。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称义是因着行为，其实是讲到称义的什么证明或者显明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因为信跟行为是不可分的，是一体两面。所以就解决了这个表面上的矛盾，那么就得到一个和，一个 synthesis， 就让我们看到称义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借着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确是借着信心。但是得救的证据，真信心的证据是借着什么？行为。所以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把信心跟行为是放在一起的，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的称义跟成圣的重要。所以到最后你做一个总和，就是用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一个 synthesis， 第六章十九节。所以两方面都没有矛盾，只是两个讲不同的重点，但最后我们要引出一个结论。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或许我们先读这个十六节的最后四个字，十六节最后四个字是什么？以致什么诚意。要第六章十九节最后五个字，以至于成圣。所以不单单是称义，罗马书的中心信息是因信称义， 靠信心，但是同时也要追求行为上的彰显。称义跟成圣或者成义是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去追求的，所以这是很平衡的帮助弟兄姊妹，不单单是停留在那个因信称义的地步，更要彰显出因信而追求成圣，从称义进入诚意，把神的义做成出来，这是第一个正反合的例子。那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要讲到入世跟出世这样的一个正反。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只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在希伯来书讲到我们是客旅，客旅是寄居。但是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耶稣就讲到我们是什么？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交界的啊。所以一方面对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寄居，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为世界而活，我们是盼望那个天家，那个未来永远长城的国度跟城。所以一方面你要教导弟兄姊妹如何超越世界的价值观，不为世界而活，同时又要产生另外一个平衡，不要让弟兄姊妹变成初代教会的这些沙漠的教父，好像都远离世界啊，进到沙漠里面，逃离这个被污染的世界啊，好像从世界分别出来，而分别而追求自己的圣洁。我们不分别出来，我们仍然要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好让我们成为盐。你发现盐能够发生功能是要怎么跟食物混在一起的，你不是说把盐巴放到远远的，哇我好咸啊很好，那有什么用？假如盐巴不跟食物放在一起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 interface， 要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成为这个世界真理公义的声音。所以明天下午许多的教会弟兄姊妹要去到旧金山，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要把一个真理的呼声，如同使徒约翰是一个真理的呼声，旷野的呼声啊，能够表达出啊这个基督徒对婚姻的看法。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些正面反面要产生一个平衡啊，来帮助弟兄姊妹。那我把讲义发给大家，可以回去查考一下。那下礼拜我再举几个例子，譬如讲到俗世跟俗灵的问题，爱心跟真理的问题，马大跟玛利亚的问题啊，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的问题啊，就是说两方面的一些平衡的真理啊。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感谢神，有两位木兰女将啊，应该是这个陈淑芳跟苏家勇，对不对？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看看哪一位先。OK 啊，苏家勇。
兄姐妹平安。
平安。
可不可以请大家先为我祷告？因为我今天清晨一起来就上吐下泻，所以其实身体有点不舒服，请大家一起为我祷告，求神加添我力量。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主，孩子站在这里，求主你圣灵来恩膏孩子。哈利路亚，给孩子体力来分享主你所要给孩子的话语。哈利路亚，愿你自带应对弟兄姐妹的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阿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是的，主啊，求你加添力量给孩子，让孩子能够站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也医治孩子身体的软弱，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登耶和华的山。那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1到5节。 其实在何西阿书第二章19-20节上面提到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其实认识的原文的含义呢，就是表明夫妻之间亲密的那种同房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用他的盟约聘我们归他为妻，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来认识他，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像认识夫妻那样的亲密的关系去认识他。在圣经上也提到说夫妻本为一体，那神要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他呢？其实神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有同样的意象，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体会父神的心意。但是因为我们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之后，我们跟神的那个同行的关系就已经没有了。因此神要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的就是要透过这个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来明白什么是跟神那个亲密的认识的关系。就像何西阿书第二章19-20节所提到的，他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相信在场很多结过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的婚姻关系其实是同床异梦，但是我们跟神的认识的光景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跟他有那样盟约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真的认识他。因为其实真正的认识神是要能够以他的心意为妻意，他以盟约聘我们永远归他，可是我发现我们真的不认识他。所以当马太福音16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其实16节西门彼得跟耶稣有一段对话。当时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他真的认识基督的真实意义吗？我们接下来看16章后半段的23节，我们就发现彼得并不真的认识究竟基督是什么意思。他虽然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在，但他真的知道永生神儿子的意义吗？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的意义吗？他不知道。我们来看当我们读到23节，耶稣转过头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这段经文提到的是说，彼得他试图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说，彼得他并不明白究竟耶稣基督真实的意义，基督是弥赛亚的真实意义。对他而言，他只有头脑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并不知道弥赛亚真实的意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像彼得，当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有一个开启，就是说，对，有的时候主啊，我真的觉得我不认识你。我虽然知道你是我的天父，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你是基督弥赛亚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很像彼得，当时很像彼得，就是我们只体贴自己肉体，并没有体贴父神的心意。因此在何西阿书6章3节，神继续呼召我们，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神真的是呼召我们来竭力认识他，我们一生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就像夫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去经营，我们没有去竭力的认识，其实那是同床异梦的婚姻关系，没有办法在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亲密与恩爱。神要我们像夫妻一样来认识他，一生竭力追求来认识他。经文上提到说要竭力，其实竭力就像登一座高山一样，我们要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登高山的时候会要流泪，要流汗，甚至会付代价，甚至我们会觉得累，但是我们仍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登耶和华的山。所以在马太福音17章一开始我们就读到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登了高山。耶稣带着彼得登上高山，其实就是希望彼得能够来认识他。其实在路加福音9章28节那个部分也同样提到登山变相，那个时候是提到说耶稣带他们上山去祷告。我们如何来认识耶和华呢？其实就是要透过祷告来亲近他。究竟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其实就是愿意亲近神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他的丰富，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因此当彼得、雅各与约翰他们上山祷告的时候，神向他们开启了他的荣耀。这是这段经文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令我们羡慕的，因为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他的出现就像晨光一样，他用晨光就像那个晨星在我们心里面要点亮， 要开启，让我们来认识他。当虽然彼得他不认识神，我们看到之前的那些故事，我们发现彼得不认识他，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彼得，他仍然愿意带领彼得上高山，要向他显现弥赛亚真实的意义。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究竟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他启示他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属性呢？我们来看，当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一同说话。摩西代表的是律法，以利亚代表的是先知。在彼得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律法与先知是对最大的，但是如今我们看到耶稣跟律法先知出现在一起，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让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盼望，就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上，甚至诗篇所记的、所记载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应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有律法和先知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经上所指的那位弥赛亚。那他们出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什么呢？马太福音17章并没有记载他们谈论什么，但是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9章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呢？摩西、以利亚他们在跟耶稣谈什么呢？他们在谈耶稣要去世的事情，他们在谈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那就是指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父神心意要完全、要成就、要拯救世人的最美好的那一刻要成就。所以他们当时所要谈论的就是这件事情。因此经上记得说，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先知的预言还有律法的记载都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启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位弥赛亚，他要成就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那件事情。因此变相的启示就是要指向十字架的死与复活的荣耀。神在这里要向我们说明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向我们显明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彼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彼得的反应，他提到说，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看到彼得的回答真的是体贴肉体，为什么呢？他只想到的是自己，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他只想到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就像他之前提到的说，哦，主啊，你不要去上十字架，你不要去。可是神怎么斥责他？神说你体贴人的意思，并没有体贴神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像彼得。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彼得。我觉得有的很多时候，神他向我们的启示，他呼召我们是去，他向我们启示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所想到的却是人的荣耀。我只想到自己，我自己怎么样过舒适的环境，我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如何我能够如何的活得很舒适，甚至我不要去受苦，我甚至不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我们看到这就是彼得他所认识的耶稣。其他所认识的耶稣，其实他心中的弥赛亚乃是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与耶稣的国度。我们也看到门徒甚至彼此争论谁伟大，彼此争论谁伟大，彼此搞分裂，甚至彼得在这边他是要搭三座棚。其他所想到的就是自己，他如何跟耶稣基督一起来享受，因为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能够行异能，他如何靠着耶稣基督让自己也能够过着像君王般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可是神要我们的事，他希望有人能够专注于他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积极追求自己的事情。神的事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彼得他是想要停留在山上，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是神耶稣跟摩西、以利亚他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他们谈论的是我要去耶路撒冷成就父神要我成就的事情。彼得想要停留在山上，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去 要么去奉父子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彼得只想到自己，可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只愿万人得救。神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舍了，乃是愿意万人得救。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我们只想到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停留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每天能够在教会里面有好的 fellowship， 有好的敬拜赞美，有好的主日崇拜。可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登，要带他们去登山变相？因为神要他们认识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神要我们真认识他，因此他在彼得面前变了形象。其实他是在呼召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他呼召我们做什么？他不是只要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他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17章的之前的16章，耶稣试着告诉门徒说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所以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耶稣一直试着要告诉门徒的，可是门徒听他这样的教导，他们不明白。所以耶稣要继续的向他们显现，甚至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的弥赛亚，究竟律法先生所指的弥赛亚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在这边我个人有一个开启，我就觉得其实弥赛亚的意义就是神要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与他一同走十字架，这才是真正的盟约的关系，才是真正夫妻一体的关系。耶稣圣经上常用新郎新妇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要我们一生追求认识他，那个认识就是跟夫妻之间亲密。如果我们真认识神，其实神是要我们与他同父一轭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夫妻本是一体的，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要在。主耶稣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像彼得一样，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但是彼得却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很多时候我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其实透过这段经文，我也常常反省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你现在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不是来，我被呼召来念神学，我不是要成就自己一个成就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不是毕了业之后我在教会找一个好的工作，好的职位，占了一个缺，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要我们明白究竟他这个时候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十字架的路很简单，就是以耶稣的心意为心意，就是不求人的荣耀，单求从独一真神而来的荣耀。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亲自成为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他所求的，他一生的道路就是父啊，你要我做什么？父要他上十字架，他就上十字架。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十字架道路就是说，主啊，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也不求人的荣耀，我要求从独一真神而来的荣耀。我们一生只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跟从耶稣，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接下来我们看父神怎么说。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究竟我们要听什么呢？父神在这里亲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所差来的，你们要听他。天父要我们听耶稣基督什么呢？云彩中的声音要我们听什么呢？登山再次提醒我们说，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要我们听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事情。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也巴不得我们这堂在谈论十字架的事情，谈论耶稣如何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谈论他在耶路撒冷所成就这个事情到如今仍然有功效。我们感谢神，最近有一部电影，十字架的电影出现在媒体市场上，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 教会让耶稣基督来做主，不再是自己做王掌权，不再是生命和灵粮堂做王掌权，不再是某某浸信会做王掌权，乃是要合为一，乃是要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乃是要不求自己的荣耀，不建立自己的国度。可是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光景为什么这么荒凉？因为我没有高举十字架，唯有十字架才是福音的大能。当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神的能力荣耀就能够彰显在教会之中。因为我们没有高举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没有被高举，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软弱？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当我在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挣扎，因为我觉得这篇信息好重。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说，主啊，我真的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求自己的荣耀，真的我常常想说，主啊，你呼召我的时候是要我来跟随，要放下一切跟随。但是我觉得我常常像那个彼得一样，我常常跌倒，我常常软弱。但是感谢神，当我软弱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亲自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彼得的例子，我们很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他也曾经三次不认主，他也不明白弥赛亚真实的意义，但是神仍然拣选了他。人的软弱并不能够废去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能够有盼望的时候。虽然我们是那软弱的器，我们真的求主耶稣能够做王掌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因为圣经提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神呼召我们真的能够真实的知道他，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可是如今这个心腹很多时候却背离了他，很多时候是同床异梦的关系。虽然我没有结过婚，但是我相信在场很多在婚姻当中关系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体会耶稣的心，透过夫妻的关系，你们可以体会耶稣的心何等的难过，他永远聘我们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我们归他。可是我们是用什么来回应他呢？我们并没有用十字架的道路来回应他。可是神说，他呼召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教会没有别的道路，就是十字架。我觉得弥赛亚的意义就是十字架，没有别的。今天教会就是要高举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就是要有一个十字架的印记。十字架就是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真的就是求从独一真神而来的荣耀。我们就是要认识天父的心意。当天父他把他所心爱的，这是他的爱子，他要我们听他，这是他的爱子，推向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呼召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也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是要我们真实的认识他，也一同来走那十字架的道路。我今天信息就非常
感谢神，是非常好的一篇解经式的讲章。从马太福音17章，从耶稣带着门徒登山，然后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的讲论，然后到彼得的回应说这里真好，到天父啊的说话，是每一个步骤啊都能够关联起来，非常好的一个解经式的讲章。不晓得弟兄姊妹有些什么的回应，或者说要分享的，你的声音如何？其实传道的声音是很重要的，他的声音柔和有力啊，这是神给你很好的 gift 啊，而且动作 very appropriate， 没有说太夸张，但也不是说好像完全没有动作，所以很 dynamic， very good。那我想最难得就是他的第二点啊，他能够把摩西的以利亚的显现从神学的角度关联到跟耶稣十字架的关系啊，耶稣基督 他的死乃是应验啊摩西律法先知书所写的关于他的一切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关联，把摩西以利亚显现的原因能够啊从神学的角度有些的交代，非常好。那他最后的结论啊非常的有力啊，提到我们今天所要高举的是一个十字架的福音，是一个要为主受苦走十字架道路门徒道路的福音，而不是单单一般人所追求的所谓兴旺的福音、医治的福音或者成功的福音。那他提到一句话，今天心腹已经背离了、失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 Family Radio Brother Camping他对教会也是很失望，但很可惜他的失望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是为教会祷告，却是什么，他也要离开教会，而且鼓励人离开教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太极端的一个 message， 所以也引起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跌倒跟软弱。其实应该我们更加倍的为教会祷告，堵住那个破口，而不是说今天教会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圣灵了，我们可以不理他了，可以离开了。所以我常常听到他这些 message， 我心里都很害怕很担心。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那我就把时间啊再啊 Phoebe。 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第一次讲哈，好，这个我有点紧张哦，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讲，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我要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我的主题是定在试炼中称颂神。那我们一起来思考好了，什么叫做我们要称颂神？我们为了什么要称颂神？我们来想想，我们可能有谁可以回答我？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怎么称颂神？你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颂的？我这边想到的就是阳光，生活上的，你也可以说阳光，有空气、花、水。像台湾就有一个餐厅叫做阳光、空气、花、水，那这个餐厅蛮多人去吃的。因为神所造的万物，我们来称颂神。神今天给我们这个经文的功课哈，我也是一直在祷告说，神你要给我什么样的经节来分享？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是说今天我觉得神要给我们另一个功课，你除了为了你的生活来称颂神以外，为了你看得见来称颂神，你也要为着你心里面看不见的来称颂神。什么叫心里看不见的？就是说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是看不见你心里烦闷的，你要为了这个来称颂神。你要为了你失去的，跟你活不下去的，还有别人对你的伤害，这些你要为了这些来称颂神。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公司上班，有一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很高兴去吃完饭然后回到办公室，就发现那个整栋大楼都没有人，然后我就很着急啊，怎么办？因为那一天是我妈生日，那我们蛋糕就放在那个办公室里面，还有我的钱包也放在办公室里面，我就很紧张啊，都关了，整栋楼都关了，我也没办法按门铃啊，没有人来帮我开门啊，那怎么办啊？我要回家啊，我要有钱包啊，没有啊，我就很紧张，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就这个时候有意念感动我说，你可以感谢啊，你可以跟他感谢，你跟他谢谢啊，谢谢你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啊。啊，我就很顺服，我就说啊，神啊，好了，我就谢谢你啊，我就感谢你啊。啊，我就一直在那个楼下一楼这边，一边就很熟，就很自然去拍那个门啊。哦，主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这个没办法进去啊，谢谢你啊，让门都关起来啊。哦，主啊，我要谢谢你。哦，主啊，我也一边跟神祷告说，哦，我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然后当我这样拍了拍，我就看到他那个落地窗很重，非常重，他这样关起来，他关起来还 不得了，他旁边用一个棍子把它堵住，你知道吗？你就算你会开锁，你也没有办法开那扇门的。我就拍到这，那个棍子怎么往外移了哈？还剩 0.5 公分， 我就想，哎呀，我就一直拍，主0.5公分，剩0.5公分，一直拍拍拍。那结果那个后来我就没有再看那个棍子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手就这样一扳，门就开了。我说啊，很surprise，怎么会打开了？然后我就很高兴，我说感谢神，赞美神。怎么会这样？我心里觉得很奇怪，那个棍子是怎么挪开的？然后就不管了，我就是拿我的包包就回家，就很高兴回家。隔天我就跟管理员讲，哎，管理员菲菲啊，我告诉你哦，昨天哦，因为那个我要拿东西嘛，然后我就这样拍拍拍，然后那个棍子就门就开了。他说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他会觉得他失职，你知道吗？万一整栋大的东西被人家拿走，他就很紧张。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告诉你哦，我那个棍子我是用脚把它踢进去的，然后踢进去啊，踢得很里面啊，任何人都打不开的。哦，我就觉得哇，我就看到说啊，原来神是独行其事哈。这种经历是要自己去经历的，你会很 surprise 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哈，让你知道说你感谢神、称谢神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在试炼中，我们要学习来称颂神，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更是得胜的秘诀。当我们十分甘心顺服神所应许的那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称颂的方式来接受这个苦难，这是神所喜悦的。颂赞神，你不是用你的嘴巴颂赞神，你要付出行动的。像那个刚院长讲的，信心是要有行动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是活的。我们对神也要作为要十分的佩服。我们怎么佩服？佩服神哎，给我们这样的苦难，就是说你就是对神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交托。当我们完全的相信神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父亲，你想他是你的父亲，他怎么会不爱你呢？他会期待，就是说他真的是期待要来帮助你的，可是他希望我们来回应他。我们要这样子来对神有一个回应，就是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为了我现在的光景我来感谢你。但是我就感谢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还是期待说神你将来会有更好的祝福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试炼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阿们，这是神的话。我们来想试炼好不好，苦难好不好？不好的，因为我也不喜欢苦难，我弟弟也不喜欢。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姐，我最圣经里面我最不喜欢读的就是那个约伯记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读约伯记？因为他说我如果读了约伯记哦，那个苦难会找上我哎。那我就说不会啊，怎么会苦难会找上你呢？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他忽略了那个约伯，我们都知道，读过约伯记也都知道，约伯到后面的祝福是加倍的祝福的，而且他不但是得到加倍的祝福，他对神的关系也更不一样，他的灵命更加的成熟，神给他祝福是加倍的。他不知道苦难，就是我弟弟，他不知道苦难的背后是一种化妆的祝福。不过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去读约伯记的，因为他很爱神，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看颂赞的相反是什么。颂赞的相法就是怨言。以色列因为多次的发怨言，就必须在旷野走40年才会进到迦南。那我们来思想，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苦难。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了重新的生命。在第三节的时候，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对他的儿女有怜悯有慈爱。 甚至于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给我们未来有永生的盼望。可是我们来思想，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什么？许多人反应是非常的失望，门徒也失望。我想当时大家都以为门徒都是，大家都以为门徒包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觉得耶稣失败了。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直到耶稣复活显现，他才明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使他进入得胜荣耀的里面，就是那永远活泼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死罪得赦免，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也就是使我们重生，对未来有永远的盼望。因为基督的死，我们对世界的盼望也要死去，而且我们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这必死的人也必复活，活在未来所盼望的荣耀里。那我们来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有，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从哪里去知道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回答我，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活泼是什么？活泼
有动力，
有动力。然后呢，还有谁有觉得活泼是什么？活泼动有动力，是的，这也是一个
有希望。
嗯，有希望，对，没错。那个活泼的活哈，就是活嘛，人要活着是要有生命的才能活哈，就是说你有生命你就有希望，人不是死的，对，是要有一个生动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的，是对未来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大盼望。人的盼望，我们想外面的人在我们要念神学院之前，他们的盼望就是我的财富，我的地位，我的身份，也可能寄托在我的孩子身上，寄托在我未来，我可能就是将来就不用工作啦，我可能有很好的别墅啦，我有很好的未来，这样子，我的儿女孝顺我这样。但是很多人是绝望的，有些人到了死的时候留下了一堆的财产，儿女就来争夺他的财产，人到最后是一切都带不走的，到最后还是没有盼望，到最后还是要死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虽然活在没有盼望的世界上，却有活泼的盼望存在天上。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永远活泼的盼望，就轻看地上的苦难跟羞辱。我们不但要信，且要十分的相信，已经有荣耀和丰富的产业等着我们。即使在今天受苦，过着物质贫穷，或者是心灵贫穷，却也不会感到十分的痛苦。因为我们这信主的人很有把握的知道，这些苦难只不过是短暂的。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世人行动时序失换，这是在诗篇39篇6节，世人行动时序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从这两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的盼望不在世界，我们的盼望是在未来荣耀的家里面。在末日决战这本书，如果大家有看过的哈，有谁有看过的末日决战？有看过的哈，那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个里面后面有提到安杰罗的故事。他是一个乞丐，可是我们都觉得说一个大牧人救很多的灵魂是神所喜悦的，那当然那个也是神所喜悦，但是如果真的是安杰罗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他是一个乞丐，他是为了一张福音当中信主的，那信主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的包括他所赚的钱去帮人家除草，美国有时候他有那种代工要帮人家除草，那个草呢就除草的钱他就去买福音单张，他就去发。那他在路上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很多的大牧人啊，我们很有名的一些大牧人经过的时候是说他是异端。然后他到最后有一天他是怎么死，他是有一天在非常寒冷的晚上，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缩短这个故事，因为他就是在寒冷的晚上，有一个醉汉就是醉倒他旁边， 可是你知道乞丐身上没有什么衣服的，他一可能唯一保暖就只有那一件衣服，他就把他的衣服给了那一个罪汉，后来他是死的。耶稣说这个人他是殉道死的，他是殉道死的。结果他现在呢在哪里呢？他在地上是没有盼望的，他是被弃绝的，他从小就被丢弃的，一生都在做乞丐的。他因着耶稣他就重生了，他改变他的生命，他去传福音了。后来他现在在耶稣的荣耀里面跟耶稣一起同作王，他现在是在天上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天上有永恒的基业，基业是什么？就是你们所经营的事业。我们在地上有一些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天上有我们的从神来的基业。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神给他们为业，但是那是属地的基业，那是会朽坏的，不知道。亚当因为犯罪，我们失去神所赐的永恒基业。如今因第二个亚当耶稣，使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基业，为我们永远保存，且是不能朽坏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将来我们要享受那永远的荣耀里。在基督里就有永不衰残、永不凋谢的属灵基业，永存的财物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我们若留意学习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能把财宝积在天上。因着信心就有能力得蒙神的能力的保守。第五节，因蒙神能力保守而称颂神。我们因为相信神就有能力，这个能力是很大的，大到你无法想象。你可以知道宇宙有多大，上帝创造宇宙有多大，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大。我们因着信就蒙这个能力保守。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因为他有信心，耶稣就为他代祷，所以他到最后一次不至于失落。犹大呢，他出卖主，他没有信心，他到最后失落了。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跟神讲的时候，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信心求神加添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信心，神就会给我们力量去胜过周边的苦难与环境。我们因着信心就有了未来的盼望，就得到救恩。因着主的保守就必得到什么呢？就是要末日显现的救恩，将来与基督一起被提在荣耀中。哈利路亚。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在百般的试炼中，第六节，百般的试炼中要有大喜乐，因着神的大怜悯，使我们因基督重生及永远活泼的盼望，得着不朽坏的基业，与未来永恒的救恩，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仇敌给我们是金钱、房子、权力、名声、地位，他可以给你施葬一切所有，但是你就失去了永远的福乐。而神允许苦难，是要我们在属灵上成熟长大，要我们过一个属灵的成熟的大人。但是这个熬炼呢，只是一个短暂的，我们要对神要有信心。第七节，信心被考验，神所看为宝贵的。百般的试炼是要使我们信心经过熬炼，除去不必要的东西跟杂质。你看金子为什么要经过提炼？金子没有经过熬炼之前，它是一个矿石，很一般的矿石。那经过熬炼之后，它就要过滤很多的渣子掉，所以这个信心是要经过熬炼的。那经过了我们都知道一切的软弱，为什么神要试探我们？因为神要我们与他一同得到天上的奖赏，我们要得到称赞。神会不会因为你喜不喜欢苦难、不喜欢试炼，他就叫你一帆风顺？因为神爱你，他借着苦难熬炼你，跟你说话，他要给你祝福。也许你现在面临不知道何去何从，活着没有方向，活着没有力量，人的问题让你走不出来，没有关系。很多人跟你一样，我也是会这样。过去我常常走不出来，我曾经跟耶稣哭了三个多小时，没有盼望，很苦的。但是神渐渐的改变我，耶稣一直告诉我他很爱我，还教我一直要读圣经，他说让神的话来建造我。神在我心中还告诉我，我是属神的，我是不属世界的，要把我的心思意念献给他，全人归给他。我相信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因为当下我所有的沮丧都不见， 原来我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就不再去注意我的环境，不再难过，不再沮丧。当别人误会我的时候，我开始会用健康的态度去看事情，去看对方。我所讲的这些不是我得着了什么，而是我觉得自己正在进步当中。昨天比今天，昨天比前天好，今天比昨天更好。我进步的时候就会觉得喜乐，甚至于大喜乐，让我们心中产生对神爱的渴慕，也呼求神给我们力量，胜过外在的所有的声音，控告声也好，误会的声音也好，被骂的声音也好，被轻视的声音也好，不管任何的声音，都求神让我们除去这些所有不从神来的声音。一切的学习操练，在试炼中就过大喜乐的生活。那我们就为着这个标杆，我们来奔跑，从上层来奖赏。那我们一起来努力，为着这个标杆，我们就有能力轻看眼前的苦难，进而去盼望将来的荣耀。阿们。
很感谢主，我们的同学对这个解经式的奖章的掌握越来越好像上手了。看到陈淑芳姐妹从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把这个在试炼中或在苦难中能够不断的轻诵神的几个原因他找出来因着耶稣复活使我们重生，我们要赞美神，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要赞美神，天上永恒的基业赞美神他总共列了7-8点的原因从这段经文里面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解经式的讲章。那特别他一些的见证跟故事非常的激励人心非常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分享，或者说需要改进的？这对两位姐妹的分享，他们的传讲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田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我觉得苏嘉荣的她的表情非常非常放得开，很自然的陈淑芳姐妹她第一次讲到有个东西就已经很好，如果她能够把奖章背熟一点，不要一直专注于那个奖章，头多抬一点的就可以
因为他实在很用心把每一个字都打在这个奖章上面，非常好。但能够把它背起来更好，能够看会中，偶尔眼睛瞄一下那个大纲，重点就想起来。